弟兄姐妹平安。我在说，你们真的有平安吗？有没有？担心吧。今天我们就是谈这个信息。我们要翻开新约圣经，就是对不起 OK， 好，我们翻到这段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这段的经文。好，我们同声一起来念这段主的话语。北秦那日，就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有人说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勒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跟讲他话语的人同在。武汉肺炎闹得全球人心惶惶，各国纷纷采取防范跟应变，所有的医护人员动员了，每个人都生怕自己跟周围的人不小心就会中标。目前全球58个国家已经出现了确诊的病例，而七大洲里面只剩下南极洲没有病例的传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上个礼拜五在日内瓦召开了记者会，就发布了对于武汉疫情的最新风险的评估，警告冠状病毒爆发可能很快就蔓延到世界每一个地方，有可能就会变成全球的大流行。爆发可能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所以他这个组织呼吁各国的政府要做好准备。基督徒呢，更要警醒祷告。面对这样恐怖的灾情，身为基督徒的你可能会问：要往哪里逃跑？在哪里有安全的地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纽约华人就开始抢购，不是一包啊，几大包，甚至一个整个小货车都满满的米。为什么？紧张，怕到时候会先饿死。无论是肺炎、病毒、瘟疫，人听了、人见了都会怕，直接影响到民生、民心，还有健康，也甚至影响到我们属灵的生命。请问哪里是安全的避难所？人生的避风港何处寻？今天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从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背景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前几天两天以前刚刚被钉死，而且是被埋葬。当时候的门徒仍然在恐惧中，他们聚集的地方是在马可楼， 曾经是耶稣为他们洗脚的地方，也曾经是跟门徒最后晚餐的地方。现在他们聚集在那里的时候，用沉重的搬了一个很重的家具堵住那个门口，只要外面的楼梯有个脚步声或者是叩门的声音，都令他们胆胆战心惊，浑身发抖。这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他们害怕因为耶稣的缘故也会被逮捕。他们原本是跟耶稣在一起的有13个，请问现在已经剩下几个了？我们的数学都很好吧，剩下几个？在那个时候已经剩下几个了？剩下几个？他跟门徒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13个，现在剩下几个了？剩下几个？哎呦，不好意思再问你们了，只剩下10个。如果你看这个经文，他们老师耶稣怎么样被葬在坟墓里，其中卖耶稣的怎么样自杀了，另外一个谁呢，多马失踪了，不在那个时候，不在那个里面。大家恐怕在想，大难当前，未来怎么办？人数减少了，过不久可能连一个都没有了。门徒当时候的处境跟今天武汉病毒造成的惊慌很相似，人们不知所措。门徒们当时候的处境真的是今天的处境。当时门徒惧怕是有原因的，他们不是怕神，而是怕谁？怕人。他们因为十字架而怕犹太人，他们也因为坟墓而惧怕，因为当时候的耶路撒冷城一下子在耶稣基督被埋葬然后几天之后就开始在流传谣言满天飞，是什么呢？说门徒偷了耶稣基督的尸体，他们也因此担心遭到诬告，而遭到诬告以后就被判刑。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情况，恐惧万分，感到无奈。耶稣呢，飞越那个楼梯口还有门的匣子，突然中出现在他们的中间，用很亲切的口吻说，愿你们平安。然后耶稣把教会的使命托付给他们。论到平安，人人喜欢，人人想要，人人渴望，人人在找，相信对任何的人来说，平安是福，平安是很宝贵的。特别是碰到车祸的时候，首先要问的是有没有平安。平安也是人们爱用的祝福的话，老少平安，出入平安，旅游平安。今天基督徒见面的时候也是以平安来作为彼此的问候跟祝福。2年多以前，我跟师母到加州的前一天探望了病危的 NT 妹，我们的林妹妹。当天晚上我们是最后一个探访她的人，她老人家就像平常有说有笑的，看来很坚强的。事实上我们知道她是忍痛着设法的来安慰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走的时候他挥着手，我记得很清楚，那个病床在那边对面，我们走的时候他就向着我们这边说，会把他的手伸出来。 牧师一路平安。那个是他最后的祝福。每次想到他的祝福，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即使今天未信主的人可能不想听你传福音，但是通常不会拒绝你说，那我祝福你祷告，我给你祷告祝福好不好，他们不会拒绝的。他们要平安，问题是平安何处寻？有的遇到不平安的时候，就会去烧香拜佛，求签算卦；有的到坟场去拜祖；有的是找风水，来找到平静，来找到平安。结果 连那个人造的偶像都没有办法给他们任何的平安，可是有人还是继续拜。看看今天世界充满的是什么？恨意、自私、苦毒、敌意、焦虑跟恐惧。世人会承诺平安跟和平，而且又挥舞着平安旗，表达和平的到来，但是不可能给人真正的平安。耶稣复活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平安，是愿你们平安。对于惊恐中的那个门徒而言，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他们从混乱跟焦虑中得到醒悟。希伯来文后来就变成当时候的那个希腊文的平安 shalom， 这个字基本上就是福祉跟兴盛的意思。在当时是有礼貌性的问安你跟祝福你，但是耶稣用的那个平安不是一种空洞表面化的平安，它是涵盖了神国度里面所有的祝福。在复活节的那一天晚上，也就是复活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当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上帝首先真正的赐下了平安，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主耶稣透过他的死跟他的复活，将神的国度带到人间，带到他们的中间，使人因他得着平安。那天晚上耶稣讲的平安是十字架上的，他曾经说成了的一个补充。因为与神复合的平安跟从神来的生命，现在就在那个时候真正临到了给他们了。他的身体是离开了门徒，但是他的平安留在他们中间。为了帮助门徒真知道耶稣的复活，所以就把什么呢？把他的手跟肋旁指给他们看。请问平安跟这些伤痕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有的，而且是很清楚的。是什么呢？耶稣要让他们相信他自己不是像死前那一位，耶稣的鬼魂或者是耶稣的幻象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而是实实在在是复活的主。耶稣的伤痕是什么呢？是他复活的记号，也是他为人类受苦的表征。耶稣给门徒看到他的手脚，他意思说，你们看，我真的是死过，也真的是复活了，我不是幻象， 我不是那个鬼影，我走过死亡，我从坟墓里面出来，好让你们获得平安。就在这个时候，圣经讲了一句话，什么？门徒看见就怎么样？喜乐了。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钉痕是最好的证明，不仅是带给门徒平安的确据，也带给他们宣教的动力，所以他的平安也是跟宣教有关。耶稣不仅是关切门徒要获得平安，也关切别人应该透过他们也得到平安。因此耶稣就托付他们说什么呢？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里讲到父跟子差遣来差遣去，主要是传福音。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从复活以后，他就留给教会的使命，但他是用他自己的宝血在地上建立了自己的教会。教会是要怎么样呢？要成为他的出口，就是要传他的福音，就是让教会成为基督的脚，为他奔走。教会要成为基督的手，为他做工。今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被差传出去传福音，就是他的代表，也是基督的使者。所以可见在这个地方，没有差遣我们怎么出去？今天上耶稣奉命要把那个责任传给我们，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出口。所以就可以可见教会里面如果没有耶稣，教会根本就不存在。若没有耶稣，世人就没有好消息可以传可以听。若没有耶稣，教会也就会丧失能力。若没有耶稣，教会就失去了方向，也不能够在世上为主发光。耶稣当天晚上的显现带给了他们的平安，而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门徒们要打开他们死守的那个房间的那个门，把它打开，不要继续在那边怕而锁起来，打开那个门，叫他们走出去，叫他们不要再惧怕。他们奉神的差遣，也是因为他自己也奉神的差遣，透过主耶稣基督也差遣我们出去，不要死守在那个房间里面。那个也是他给他们平安的原因，告诉他们说，你们走出去，你们有平安，你们走在这里，平安不一定有。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完成神的托付？后来主耶稣基督接着讲，他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水的罪，水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水的罪，水的罪就留下了。当初主耶稣基督怎么样领受圣灵的能力开始传道，而且行大能的事，门徒也要照样领受圣灵，继续主耶稣所行的事。所以这里讲到教会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圣灵了。教会如果没有圣灵，不可能为耶稣完成使命；教会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不可能行他所行的事；没有圣灵的工作，不可能改变人的生命。教会的先道必须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才能够大胆地走出去，不惧怕，不怀疑，不退守。今天在这个第二十章里面，如果你注意看，愿你平安有三次出现，我们只是讲到前两个。主耶稣基督在受难之前，事实上他已经讲过这个字， 他看见门徒们心里慌张，主人真的老是要走了。所以耶稣第一次对他们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基督知道他真的离开他们，他们真的是会慌张的。他们怎么面对未来的挑战、未来的逼迫、未来的攻击、未来的杀害呢？主耶稣基督再一次跟他们保证，所以讲了第二句话，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是不可避免世上的患难的。如果有人认为你是信主了以后凡事亨通，那你就信错了。但是有了患难，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必与我们同在同行同工，因为他是我们的平安。弟兄姐妹，基督徒凭什么在这样多灾多难的世界里面可以有平安呢？因为我们有什么？第一，我们有胜过罪恶的平安。每一个人的心庭中常常有一个莫名的不安，那就是为什么不安？因为有罪的控告，就像你欠债，就像你犯罪了、偷东西了，或者是逃兵的人了，你真的是逃出来了，你避过了这些，你在外面上可能表面很风光、有名有利、成功的，是人人羡慕的，是人人所推崇的、推选出来的，但是只要他们内心有罪的控告，无论到哪里去，心总是不安的。在他们里面所隐藏的，迟早都会被暴露出来的。即使可以逃过一时，但在公义神的面前绝对逃不过的。我们最近在新闻上常常看到刚刚变形出来的政治人物，很有名的、很风光的，哎，一下子就被锁链逮到那个被送到那个监狱里面。明明几个月之前的事，很风光的，真的感谢上帝，耶稣来，他可以除掉我们心中的罪，使我们获得赦罪的平安。他常常对那些需要他的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了吧。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以赛亚先知指着耶稣，他说，因为他所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因为他所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到医治。保罗对基督徒的见证也说，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感谢神，于是我们软弱，但是他为我们祈求，而且他是每一天24小时不断地为我们祈求的那一位。弟兄姐妹，平安不是来自于逃避，也不是靠麻木自己想办法忘记过去，乃是要相信上帝的救恩，勇敢的认罪悔改而得的。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在他的第二篇的讲道里面，他指出来，他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基督徒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胜过罪恶的平安。第二，我们有什么？我们可以胜过患难的平安。 上帝并没有允许说信他的人哦，一天到晚看到天色长蓝长青无疑啊，绝对不会患难的。但是他允许我们有患难的时候，他会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在黑暗中能够看到光明。所以他就劝勉我们要勇敢的。所以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你有没有发现圣经哈？我上次跟你们讲说不要怕，有几个记载多少次？366次。我今天要告诉你，圣经中的平安一共有多少呢？400个字。而信靠呢，圣经里面讲到有多少，大概你们大概没有计算过，或者是没有看过，也是400个字。等于对比，换句话说，要得到真正的平安，你就必须全心的信靠主。以赛亚书先知这样子说，坚信依靠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所以基督徒们，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不要怕患难，怕的是你不懂得依靠他。第三，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那个可以做一个得胜的子民呢？我们凭什么？我们的平安是有胜过邪灵的平安。所谓的精神病呢，大约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是什么？精神受到刺激，哇，你就开始慌张，就心慌意乱。第二个是真的是被那个邪灵所束缚的，所捆绑的。这两种都是耶稣基督能治的，就是使他到神的面前，透过信靠他，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跟平安。精神受到刺激，可以借着什么呢？服药、祷告就可以得到医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邪灵是灵里面的征战，那不能靠肉体了，那必须要祷告，甚至是禁食祷告。意思说，你要单单的仰望神，抓住他的应许。我们的主能够使患者可以从黑暗的权势之下进入神的光明的国度。所以保罗在哥罗西这样子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接下来讲完这个之后，他就接下来在第三章说，又要怎么样？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1980年的时候，我在神学院毕业前跟师母结婚，所以你大概知道我们大概已经结婚几年了。他先回到美国读完他最后的几门课，我一毕业，神学院毕业呢，就马上计划要到美国，当然要跟那个爱妻那个会合。那是因为我没有经验的，是到亚洲有去过，但是到北美那是第一次，而且是夏天。我不知道说原来夏天是旺季，机票难买，可是我心里很焦急。已经几个月了，没有销售，没有票，没有票，没有票。结果呢，旅行社真的打了一个电话来，他说有一张票呢，有人在退了，而且一直到现在没有人买。就问我说要不要，我当然说当然我要，感谢主啊。后来对方告诉我说，没有人敢买那张票，是因为那天是7月10号。知道为什么吗？七月是台湾民间宗教所说的鬼月，所以大家呢怕鬼，就不敢出远门，甚至进门跟远门。又加上是十日， 那个有时候台湾话一翻译就一翻了就变成时日，就时定了日子，就时期到的意思。感谢主，我们有神，什么夜有神的同在，就是平安夜。阿们。有神的同在，每一天是平安日。阿们。感谢主，我们不受到这些邪灵的威胁。第四个，我们的平安是来自于什么？胜过仇恨的平安。有人因为莫名其妙受到欺负、侮辱、伤害，就会怀恨在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无缘无故的把我潜进去，骂也骂在我，然后骂得很难听，然后明明不是对的还造谣，心里越想越生气，总不得安宁，也不得释放。可是事实是什么呢？如果怀恨你很久的话，无形中在你的心里面会制造一个不良的毒素，而且甚至要在你报仇之前就已经毒害了自己。仇恨也是一种心灵的捆绑，在你学恨之前一直被乌云笼罩，被怨恨捆绑，心中一直都没有安宁。人虽然知道怀恨是不对的，也是对身体的健康不好的，但是要消除仇恨谈何容易，越想又越气，怎么那么便宜？除非你找到正确的处方，就是转向了解人心的神，及时的把你的难处交托给他，让他来帮你做。保罗有这个经验，所以他能够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饶恕人不容易，这个是需要靠主的大能才能够饶恕人，而偏偏是只有当我们明白耶稣是怎样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像他一样饶恕别人。耶稣曾经饶恕那些恶待他的敌人，甚至为他们代求，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林肯总统消灭敌人，他说唯一的方法是什么？饶恕他们，就可以使敌人变成朋友，哎，也很不容易啊。最后一个，平安记得的平安是来自哪里？胜过死亡的平安。最令人恐惧不安的是什么？就是死亡。我们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死亡。今天许多人为什么怕车祸、怕生病、怕那个太胖，或者是怕太老，都是因为跟怕死有关的。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每一个人都会遇上的，因为他讲过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没有人能够逃过死亡关。但是感谢神，他就是为这个而来的。耶稣基督的降世、受死、复活，就是要使我们脱离这个死亡的威胁跟那个陷阱里。圣经明明地说，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我们受死，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于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主预先告诉门徒他不久要受死，就安慰他们的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是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当我们走完人生终点的时候，主必亲自再来迎接我们，这是他讲的，迎接我们回到天家，那是一个何等喜乐荣耀的日子。我们不知道那个时期什么时候来，但是如果我们依靠神，我们就可以越过这个死亡关，耶稣迎接，带你到荣耀的国度里。我们因为确信那一天，所以我们对死亡不怕，我们甚至可以胜过死亡有来的平安。初代教会的犹太人看到统治他们的这些外来的强权，统治他们希腊跟罗马，就以为和平可以借着残忍的刀剑跟威武的军力跟高压的政令来赢得和平跟维持和平。所以那些犹太人因此就认定也必须是借着更强有力的刀剑来确保弥赛亚平安的到来。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平安是借着无罪的人，在罗马人、犹太人，我们所有人的手中受苦并受死而得到确保的。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拆毁了人跟神、跟人跟人之间那隔断的墙。所以他的牺牲是什么呢？他的牺牲告诉我们，就是使把牺牲带来什么，使我们跟神重新和好和睦。他的付出使我们跟人跟人之间可以和好。他为全人类带来什么呢？就是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人无法制造平安，也无法得到真正的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人才能够找到安息。基督徒因为信靠神，就能够在否定中的环境找到肯定的力量跟平静。借着耶稣基督的大能，使绝望转为盼望。弟兄姐妹，你记得你知道这个意思吗？门徒看见就喜乐了，他们所有的恐惧就变成喜乐。关键在哪里？就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上。那这位死而复活的主是平安的源头，他是我们在寻找的平安。耶稣来就是赐给我们平安。信，凡是信他的人就有他所应许的平安跟喜乐，你有吗？刚才我们唱了那首歌，我还是请大家再唱一首。本来安排说在这个时刻最后一首，主给我们平安。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必站起来，我们把这个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唱两遍呢，维东还有那个你们两个可以吗？说家喊你们过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你们坐久了，大家还是站起来好了。我们唱两遍哈，耶稣，继续唱，你好，我们还没找到。 主耶稣给我们平安，那个也是我们所寻找的平安。我们不仅为自己求平安，也为整个大陆我们的同胞们平安，也为整个世界来求平安，让神的国度临到这个世界。书家考验你要背背清，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永远源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再来，
这世界虽有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
请坐。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恭守圣餐，是主耶稣基督受难以前，他吩咐他的门徒要持守，一直直到他的再来。所以他说，在圣经所说，当他被卖的那一夜，在最后的晚餐上，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也拿起杯来，跟他的门徒们说：“这是我的那个为你们所流的血，做立约的血。所以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在恭守圣餐之前，我们求圣灵来，不仅那个医治我们的那个。